孔子不讲课只聊天，苏格拉底也不讲课只散步，翟胖依然不讲课只说课。感谢大家关注翟胖，今天呢，翟胖想和大家聊一聊胃课与微课。互联网来了，带给了我们所有的老师前所未有的危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现在的教学啊，是一种双规式教学，在规定的时间到规定的地点去上课。但是未来因为互联网的到来，我们的教学教育将会成为一种自助餐式的教育，而且呢，有90%的教师将要失业了。我们失业的教师怎么办呢？我们要通过微课来再就业。最后翟胖会给大家做个示例， Just do it。 先说互联网来了。互联网呢，它的本质其实是信息的低时空传播，也就是低成本传播。我们古代最早的时候，信息的传播只能是口耳相传，到后来有文字，可以通过文字来传播，但是要有一个纸质的媒介，或者是什么竹啊、木啊这些媒介。那个时候一本书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你想这秦始皇伪编三绝，其实他也没看多少，因为那个你想那竹片上写字能写多少呢，是吧？而且还特别费功夫。在活字印刷出现以前，中国人的书啊，互相之间要传播的话，那是需要用这个手去抄的。那个一个人一天才能做多少呢，是吧？所以它的效用是不高的，它的成本非常高。但是互联网来了，现在您不知道什么百度啊、谷歌，是吧？内事不决问百度，外事不决问谷歌。我们的所有的老师，没有一个老师敢拍胸脯说我懂得比百度多的，是吧？总有你不知道的，但是总是没有百度不知道的事情。所以呢，信息的传播它的成本是非常低廉的。您有个手机啊，有个电脑，到处都能传播。那么这是互联网它本质的物理层面。那互联网它本质的精神层面呢，其实就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因为在之前，我们的信息传播正因为它的费用高，所以呢，作为一个信息源来说，就是源头，信息的源头来说，它往往带有某些垄断的性质啊，你必须到我这儿达成我的一个条件，我才会把信息传播给你，是吧？而互联网来了以后，因为信息传播的成本非常低了，所以呢，每个人可以自由地在互联网上寻找自己喜欢的东西啊。当然那些不喜欢的他可以不看嘛。所以前段时间就有人说这个凤姐如何如何丑啊，什么什么什么，在互联网上怎么吵啊。有的学者就很忧虑，说你们怎么能这么去攻击一个小姑娘呢？翟胖认为无所谓。为什么？人家愿意，他们自己去联合起来去搞这个事情，无所谓，他们只是一群自由人的联合而已啊。还有呢，就是前段时间有这么一个网上有个小组啊，叫做父母即祸害这么一小组啊。有的人也很忧虑，说你看这个把父母比成祸害，这是多么坏的一种事情啊，我们要禁止他。翟胖说也无所谓，这个只能是喜欢他的人才会在网上找相关的信息，不喜欢的人是不会看的，说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这是精神层面。那么在我们社会的现实层面呢，整个我们的社会结构将会发生一个彻底的转变，将会变得越来越扁平化。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互联网之前的社会，它的社会层级是非常清晰的，是下边大，中间小点，上边最少，它是这样的一个社会结构。但是互联网来了以后呢，因为信息获得的成本低了，所以使得社会底层和社会中层向上走的途径 越来越多了。还是以凤姐为例，就那么一个世界500强华联超市售货员是吧，凤姐人家就是因为通过了互联网，现在跑到美国去是吧，成美国人了啊。所以这个底层，简单的说就是底层的屌丝想要逆袭的成本变得越来越低了。为什么？因为屌丝逆袭最大的麻烦是，最大的障碍是信息的获得太难啊。古代那些知识只在那些贵族之间流传是吧，到了工业时代，那些信息啊文化呀、知识呀，它往往只在所谓的精英阶层，爱因斯坦这些大学教授的阶层流传。但是到我们现在呢，任何一个小孩子只要他有互联网，他想要去了解相关的什么相对论啊什么这些东西，很方便很自由，成本非常低，他就可以去了解，他不需要再去上大学，不需要再去图书馆去钻研什么什么，因为网上这些东西铺天盖地，所以整个社会的层级将会变得越来越扁平化，层级与层级之间的隔膜将会越来越薄，层级之间的流动也将会越来越畅快。这是互联网来了给我们社会带来的转变。那对我们的教育呢？对我们的教育带来的转变，翟胖想说，这就是从双规到自助，双规式的教学，规定的时间、规定地点去，学生来听老师上课，变成了学生自己可以去自由地组织自己的学习。翟胖说过，孔子是不讲课，只聊天的；苏格拉底也不讲课，只是散步的。所以，我们教育的源头上来讲，其实是非常自由的。你想听就来听，不想听可以不来，你想坐着听那就坐着听，你想站着听就站着听啊，甚至是你想听我说这个，那你就问提出，当时老师就可以回答，这是一种比较自由的状态。但是到了后来，我们现在的这个班级授课制，就我们现在这种学校制授课制，组建一个多人班级，规定时间、规定地点，然后由多个老师在班级上授课，这种班级授课制其实是在1800几几年这个俾斯麦当上首相之后，他想要让普鲁士大力发展他的工业，就是德国进行工业化，而培养这些熟练的技术工人。所以俾斯麦他们当时搞出来的这种班级授课制，就是把人集中起来，大量的大规模的进行培训。有好处吗？当然有了，它可以培养出成批成建制的大量的复制出来的产业化工人。但是它有一个天然的缺陷，就是它对每个个体的关照是实际上是缺乏的。就拿翟胖讲课的班来说，我一个班里边50来个学生是吧，我一节课40分钟，我如果平均到每个学生身上的话，我花不了1分钟我对每个学生的这个关注度其实是很低的。而在互联网时代下，每个学生他想要去听什么课，直接在网上找啊，相关的东西直接网上找，找到以后哪里不会点哪里嘛，就像步步高一样啊。那么而且呢，正因为信息交流的这种低成本化，学生甚至可以是吧，在微信上、在论坛上、在博客上直接向老师提问，我哪儿不会直接提问，老师呢只要有时间，可以是做到即时回答，也可以是过一段时间来回答，因为信息成本沟通成本非常低啊。所以呢，每个学生其实能够得到的关照是要比在班级授课里边是要大的，而且每个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去学习相关的课程。这就像是自助餐一样啊，你能吃多少吃多少，想吃什么吃什么。当然也有人会说了，这个是不是你看是不是学生会造成偏科呢？他有的学生就光学物理光学化学，有的学生就只爱历史只爱政治，会这样吗？一定会的。为什么？很简单，每个人的喜好是不一样的。其实这句话我翻过来问，就是即便学生来咱们班级里边学校上面来上课的话，他们就平衡了吗？也不平衡， 他学习的这种情况其实未必会比他自己去自学要强的。就像我们新课标里一直强调这种自主学习，其实自主学习的本质是什么？是人类学习的自主之现象。曾经呢有这么一个印度的科学家啊，他们做过，当然人家现在做的是一个国际项目啊，他做过一个试验，他呢在一个墙上挖了一洞，在印度的一个非常偏远的小山村里边啊，那儿没人会讲英语的，然后他放台电脑，然后在这个电脑里边放了个什么呢，就是微软的那个发音声音识别软件啊，你在那儿说英语，微软那个软件就可以识别出你的声音来，然后他还在上面放了一些这个英语的教程。那个小山村是第一非常偏僻，没人懂英语，第二那个地方没什么人见过电脑啊，他就放到那儿了。3个月以后他再回来的时候，惊讶的发现那边的小孩会说一口标准的微软式英语，说出来话都像那个微软的软件机器一样啊，很有板有眼。他很震惊啊，然后他就看这个小孩到底怎么学的。哦，原来是一群小孩在这儿，你动一下我动一下，他一点那个词他上面会发音，然后小孩就天然的就有这种模仿的能力，就模仿他的发音。然后他那边又有语音识别系统，所以呢小孩子的那个声音只要一传出来，语音识别系统啪一识别，哎，打出了相应的字母的话就变成一个相应单词了，如果他说的不对就变不成相应的单词，就这么简单。一个印度偏僻的小山村里边的一群小孩全都会说了英语。如果这个实验还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的话，他还做了另外一个实验，更加神奇的实验。他跑到荷兰一个小学啊，小学生大概是个七八岁啊，小学二三年级，这些小学生，他去了这个小学生的班里边之后呢，让这些小学生每5-6个人围在一台连着网的电脑前，然后他在黑板上写下了一行字，什么字呢？毕达哥拉斯定理。然后他就不管了，他就走了，他用的英语写的，那是荷兰的小孩是看不懂英语的。但是等到他过了一会儿啊，大概3-4个小时之后再回来的时候，惊讶的发现这些小孩不但搞清楚毕达哥拉斯定理是怎么回事，而且这些小孩还在研究勾股定理是怎么回事而且这些小孩还甚至有的小孩还直接自学到什么程度了，去问这个老师问他，就是这个做实验的这位印度学者问他，您说谁是伽利略呀？他怎么找到的这个就是自由落体现象啊？他非常震惊啊，这是几岁的小孩，而且他用的是完全小孩不认识的英文来写的。所以他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人类的学习其实是人类最核心的一种本能，人类是完全有非常强的自学的能力的，这其实是我们人类能够站在食物链顶端的核心能力啊。所以当有互联网在人类的身边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学生是完全有方法来自己能够学好的，这点我坚信。而且翟胖在这做一个大胆的预言，用不了多长时间，大约3-5年，我们整个的中国的教育界将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什么变化呢？90%的老师教带引号的失业。为什么这么说？现在呢在我们的这个教育界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不是说没有发生，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啊，很有代表性的利用互联网来教学，一个是成熟的案例啊，成都七中，还有一个北京四中，他们的网校的直播教学，像翟胖所在的学校就在使用成都七中的直播教学。就像我上面这个图片一样，我们的学生坐在教室里边看着教室上面的屏幕，这个屏幕里放的是什么内容，就是成都七中的老师在现场去教成都七中的学生他们的实时情况，我们的学生是跟着成都七中的老师来实时学习的。那么教学情况呢怎么样呢？我个人感觉是非常 不错的啊。北京四中也有这么一个直播网校，当然北京四中的网校最主要面向的群体是边疆地区，什么新疆、西藏这些地区啊。成都七中呢是主要是西部地区和西北地区，这是直播式教学。然后现在呢还有一种翻转课堂啊，这也是成都七中、北京四中现在在大力推广的。什么叫翻转课堂呢？就是每个学生一个小平板电脑，学生上课之前先看老师发的微课，看完微课之后，然后完成老师在平板电脑上做的布置的作业，然后将作业反馈，及时反馈给老师，老师再根据学生的反馈来调整第二天的上课内容。这是成都七中和北京四中的翻转课堂的实验。现在比较成熟的国外还有一个很有名叫可汗学院，他呢就是一个印度裔的美国人，他呢把自己的，他一开始是这样，他数学比较好，他是个会计，然后呢他有一个侄子数学不好，想要请他辅导，但是他们不在一个地方，于是他就把他对于数学的一些理解，数学题的一些理解啊，用这个摄像头摄下来，然后配上语音，然后呢远程的传给他的侄子看，他侄子觉得不错，于是他侄子就把这个课件这个视频啊就传到了 YouTube 上，然后居然就火了。火了以后呢，很多人请可汗把他做的那个视频进行加工，然后研发出了一套软件系统，学生不但可以在上边点着哪里不会点哪里的看，可以反复的看，而且它上面还有一套题库啊，学生可以在线来做题，做完题马上那个系统就给你反馈你做对了还是做错了啊。当然他后边还有老师。本来这一开始是个民间活动，现在可汗学院已经成为什么呢？大纽约地区的教育系统实际使用的这么一套系统了，在大力推广的系统，是所谓的翻转课堂。简单的说就是先学再教，只不过互联网情况下的翻转课堂，其实可以达到的不仅仅是先学再教了，而是一种什么呢？而是一种先学边学边教的情况，这将是未来互联网对教育的一个极大的冲击。那么这两种情况下，我为什么会说九成的老师将要失业呢？很简单啊，您想我们学校用成都七中的这个直播教学的时候，我们在干嘛？我们就不讲课了呀，我们就变成了课堂纪律的维护者，以及学生作业的监督者了，还有批改者，就成为这个角色了，我们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讲课的教师了，我们就相当于变相的失业了。各位，如果这些教学模式大力推广向全国的话，全国都开始用的话，您想一个家长他就会想，哎，我可以让我的孩子直接听清华附中、北京四中，是吧？这些特别牛的学校的这个课，我凭什么来让我的孩子去听你这个名不见经传的老师去讲课呢？那我们不就是失业了吗？这里边大家可能觉得我危言耸听了，我举一个例子就行，举两个例子，一个叫逻辑思维，一个叫汤汤脱口秀。逻辑思维大家可能有一些人了解，汤汤脱口秀我觉得大部分人应该知道。逻辑思维和汤汤脱口秀，逻辑思维呢本来它里边的主播罗振宇就是央视的一个编导，然后呢他自己一个人出来创业，和一群小伙伴啊几个人一块出来创业。创业的时候他就想干嘛呢？他就卖嘴，就一个人拿个摄像机往那儿一放，然后他在摄像机开始前面开始讲嘚啵讲故事，就这么一事儿。现在居然变成什么了？每一期是几百万的点击量，每一期啊，他的观众至少也是几百万人。而堂堂脱口秀就更有意思了，大家看应该在优酷上哈经常看到，说得很逗啊，他就是说各种笑话，点评一些时事。这个堂堂脱口秀一开始 就是堂堂那个连普通话都说不好一口川普的这么一个人，他一个人在镜头面前啊出声，他连脸都不出啊，是不要脸的，然后用这个各种片子里边的这些镜头剪辑编辑到一块儿，成本非常低，就这么一个人，现在每天每回他的节目点击量上千万呢。那么在优酷上面就有一个叫做分享计划，翟胖也在上面有节目啊，但是翟胖没人家牛。优酷有个分享计划，只要你的节目点击量上了10万，给你分成，一个点击量好给你一分钱。各位想象一下，100万的点击量，优酷会给逻辑思维多少钱？就一期节目啊，一期节目，一个人一个摄像机，就这么一玩意儿。那堂堂脱口秀呢，是1000万的点击量，1000万的点击量的话，一下一分钱，那么堂堂脱口秀一次节目能挣多少？是一个节目啊。那么其他人呢，我们现在还关注赵忠祥吗？很少了吧。什么财富故事会，看的人也少了吧。我们大部分的年轻人，他的注意力已经落在了什么上呢？已经落在了互联网上。这样的情况将来也会在我们的教师之中发生，会出现超级的 superstar 明星教师，那么也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教师，90%的教师将会不讲课了，失业了。那不讲课怎么办啊？我们教师就等死吗？不会的啊。我们这些所谓的失业了的不讲课的教师将会在整个教室里边产生一种教师的分工细化效应，就是有的人是主讲教师，有的人是辅导教师，就像翟胖在我们学校这个成都七中的那个直播班里的角色一样，辅导你维持课堂纪律。还有的教师将会是作业和试卷教师，就专门来批作业和批试卷的。大家可能觉得不可思议是吗？已经实现了呀。各位，我们山西省的这个联考啊，就是模拟考是吧，各种考试不也现在有很多考试它的批卷已经全部外包了呀，外包给一个阅卷公司去阅卷了呀，啊，出题也是这个阅卷公司出的题呀。那么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推进呢，是吧，那完全可以有一个公司来，你们所有的作业我给你们批，批完了以后把数据情况啪啪啪列成一个表，列成一个 Excel 表格，然后发给你的主讲教师或者发给你的辅导教师，不就写了吗？而且你的成本将会非常非常低。你这个因为它可以组织大规模的人去阅卷，快速的在网上阅卷啊，就是这个情况。那这是教师会进行分工的细化，那您未来想定位在哪个定位上呢？想成为一个怎样的教师呢？我是想做一个主讲教师，微课就给我们带来了成为主讲教师的机会。我们只要成就我们自己，就相当于成就了学生。我只要把我讲的这个东西搞精喽搞细喽，那么就够了。我的学生他可以自己来网上来找到我的这些资源，自己去看。那未来我的什么学生上课说话呀注意力涣散啊这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为什么？我不需要再让那些学生去正襟危坐的听我讲课了，因为我的资源都在网上。你想在厕所里看也行，你想走路看也行，你不想看你坐车想就听着我讲课也行，出于你自愿自觉的目的。那么这样的话学习的效率将会非常高，那么我们老师们也会成就一批 superstar 的通过微课。说了微课这么多的好话啊，那我们就要来 just do it，真的做一个微课，来让大家看看微课是怎么做成的。